弟兄姊妹好，我们恭敬的将以下时间交托给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重新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间，我们能走在一起，来到你的圣殿敬拜。在这个时间，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你的真理的宝贵，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灵粮，我们的祝福。主啊，如果在这个时间我们当中心中有重担的，有愁烦的，有黑暗的，有忧虑的，甚至有罪的，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也是在这个时间我们能与你面对面，看到你的荣耀，给你得着。但愿在这个听到的时间，讲的听的同得益处，同蒙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讲的讲题是生命之道，蒙福之路。这段经文呢，可能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第一次念这个十诫的经文呢？有关十诫，有没有举手？哇，全都念过了，听过了，对吧？啊，有两位啊，两三位啊，啊，那就好了。因为这段经文是生命记，大家记得啊。其实呢，它是讲到啊，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神的子民怎样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按着神的心意来活着，来讨神喜悦。那个是讲到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啊，叫颁布十诫。但是来到生命记呢，那一代的人呢已经过去了啊，所以摩西他要重新告诉那些年轻的以色列民啊，神在十诫里面，神的话语在他以色列的子民当中，他的心意有多么的重要。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我不知道你来教会你的心态会怎样啊？你喜欢吗？或者是你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压力或者中断了啊？因为啊，可能李琦打电话给你，来，方丽也打电话给你，哎，为什么上次没来啊？是不是这样的心情呢？我记得呢，当我信主的时候呢，我很想向我的家人，我的弟兄姊妹传福音，因为我领受得到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是我人生生命的转捩点啊！他给我人生最大的盼望，走在正路。我还记得呢，当我向我弟弟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我不懂传福音，就是我不懂怎样讲。你看见现在我讲到，就是我以前刚信主不是这样子的，我有点害羞的，人多的时候不敢讲太多的话。这神改变也会改变你。我记得呢，当我发了一些小本啊，或者是有关福音的传单给我的弟弟看完之后，然后我就问弟弟啊，你要信耶稣啊，因为耶稣爱你。然后呢，我的弟弟就有一个回应了，他说：“哎呀，很麻烦，如果我信了耶稣，那要去教会，要读圣经，要做什么？他只想到，哎呀，去教会啊，这个圣经啊，好像很多规条，很多的束缚，很多的一些好像没有他自己想做的自由的事情，因为他不懂。”在神的话语里面的宝贵，他不懂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今天你能来教会敬拜不是偶然的，真的，你的朋友带你来是由神的心意，由美意当中。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焦点是什么呢？这个你要问自己。很多人一生过了几十年也不知道他往哪里走，他做什么。但是圣经是何等的宝贝，他刚才念的经文第四章啊，我们回到这个第四章翻到经文第四章的第一节呢，刚才就讲到以色列人呢，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传国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你要注意一个字啊，你们要听从遵行。整个生命记这个焦点这个词汇啊，这个字，这个中心点就是这里，听从遵行神的话。整本生命记你再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离不开这里。那为什么圣经这里摩西特别的去讲这一点呢？原来呢，当你发现了原来生命记的原文啊，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它的原来的文字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啊，然后新约呢主要是用希腊文写成的。那在这个旧约里面，它的生命记的第一个字的希伯来文是什么字呢？它是讲到话语啊，英文就是 word 啊，话语就是说话的话，话语的话，这现在我跟你讲话，就是这个话语，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在这个生命记第一个字，他就要点出我们的人生要跟随主，你信了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特别的要知道要学的功课就是要听从神的话语，话语。那生命记就很明显了，它是记载摩西对以色列民讲到神对他们所讲的话，这就是内容。但是在这个话语当中呢，我们要找到他的对我们的关系啊，这个很重要。你可以读圣经读很多遍，但是你可能在你的一生当中，你行道经历享用神的话语很少。所以呢感谢主，主耶稣呢他提到第一点呢，我引用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啊，这个神的律法，我一开始讲到它不是一个规条，今天你来到教会不是一个好像要求的规条，而是要你蒙福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礼拜天你真的你的心灵啊，你的心态，你要求圣灵去改变你啊。除了你按时啊，我是基督徒，我要来崇拜来聚会，这是对，但是不够。我是来到神的殿来敬拜的时候，是享受神的同在，也在神的话语当中，你不光是给他得着，你是蒙福的机会。所以呢，马太福音啊，我们思想第一点就是，那我们怎样在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蒙福的基督徒呢？我们的人生跟我们还没信主之前不一样呢？那第一个就是圣经跟你的关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呼吁我们一起念好吗？一二三，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主耶稣讲得很好，因为他讲到我们最需要的，人最需要。今天你来到瑞士，你最需要是什么？我们一生人也离不开一个字啊，就是吃。你吃什么？刚才你来教会之前，你还要吃一点东西对吗？然后聚会完了，今天晚上我不知道你想去哪个超市要买什么菜，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你努力的干活赚钱，你是为了吃。 所以是这个食物是我们肉体最需要的，这也是真的。但是主耶稣提到一点哦，乃是不是单靠，也听清楚啊，我不是说也不要赚钱不要吃啊，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的意思就是什么是你最宝贵最重要的食物呢？是属灵的食物，肉体的食物只是补充我们身体的需要，属灵的食物是补充，也是呢让你能有一个健康，有一个力量，在属灵方面的生命的成长。所以神的话语圣经啊，我们每个礼拜无论是在这里听到查经在周六的时候查经或是你平时读圣经，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基本。其实也不光是基督徒，是就算你还没信主，神的话语本来就是你生命的最重要的基本，只是你不知道。主耶稣这里讲到这是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眼光投放在哪里，是不是放在神的话语里面呢？或者是我的人生只是追求拼命的赚钱，在这里享受的生活比较好一点，那就够了吗？不是，主耶稣你所依靠的不是这一些。有一些人依靠的是什么呢？可能只是说你依靠如果有钱我就不怕了，我不担心了好像刚才弟兄分享，我下岗了，没工作了，那怎么办呢？你不是依靠这个老板给你工作的事情，你是依靠上帝，他的供应，他话语怎样，你经历好像刚才达善弟兄所讲的，原来就算我这考试能过很开心，不过也有他神的美丽在当中因为你认识上帝。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属灵的眼光，你最需要的真的是神的话所以如果我问你这一周你花了多少时间去读圣经，我不知道尊敬上帝，可能你给你的生活已经占了很多时间。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不是靠这些，不是靠人，不是靠这些钱财，是靠神的话语。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呢这里呢讲的主耶稣讲的更深入清楚我们一起念这个经文。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里主耶稣在补充讲到，我们人活着乃是灵，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叫我们的眼光不光是看外面肉体身体的需要来度过每一天，你需要照顾关心你内心心灵深处你的灵魂你的灵，你的心灵的状态，你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翻到圣经的创世纪这里我没有写出来打出来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我们跟神的话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这样重要呢？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翻到我们一起念一二三。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圣经很清楚讲到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是怎样来的？
不是无缘无故我们生命就跑出来了，当然是爸妈啊，他就将我们生下来。但是这个生命的本身，你看圣经第七节形容我们，你可以说它的那个组合的这个成分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所以俗语说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像泥土一样。什么意思啊？泥土就是说你会过去的，你这个生命会过去的，有一天啊，好像尘土一样离开这个世界，落在地上，埋在这个地下啊，就过了。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圣经说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这个重要了。这一节的最后，你是有灵魂的，有神的灵在你的生命里头，所以为什么你的心灵，当我们可以跟神交流，就是因为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灵魂。这个灵魂呢，我们可以跟神沟通，所以透过神的话我们说这是灵粮，它能滋润你的心田，是你里面的内心深处的。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只是 注重这个表面的追求啊，吃喝玩乐啊，我最近我很辛苦，我很累了，我想去度假，去某个地方啊，吃啊喝啊玩啊，那就很开心了。开不开心啊，弟兄姊妹，你开心吗？有放假吗？啊，大家好像有点累了吧，你也需要放假的嘛，啊，这是神的心意嘛。但是呢，这些活动，这些人的快乐，不能满足我们的内心深处心灵里面的需要，就是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神赐灵魂在我们心这个生命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啊，需要神的话语，才能真的能得着这个益处啊，知道我们人生怎样去度过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圣经给我们有一个重新的提醒哦，就是你要注重的眼光，从今天开始记得不光是柴米油盐啊，明天上班赚钱，还要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跟上帝的一个交往，你在神的话语你有多少。一个基督徒啊，他所追求的不光是表面的啊，我能做这些服事，我能这样帮忙这个根源的先后次序哦。你本身呢，你的灵命喂养有没有神的话所以呢但是呢，有了神的话之后呢我们刚才回到那个生命记啊，刚才我一开始已经讲，有了神的话语之后呢，那就是你跟我的责任，我们需要行道有回应啊。所以我们回到生命记第四章的第一节啊，很简单，其实可能你也懂得讲了啊，听从遵行神的话语，对吗？听从遵行。但是如果问你，你上两周你听到你听过什么道啊？记得吗？啊，你在那次听到圣灵在你心中有什么教导提醒啊？哎，可能你说我忘记了，因为你没有写下来。第一个，第二个，因为我没有经历这个神的话用出来，那你很快就忘记了。所以圣经这里提醒我们一个简单的秘诀，你可以过一个蒙福的生活，真的，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很丰盛的，这是主耶稣讲的，不是我讲啊。主耶稣来是叫我们的生命过得更丰盛，对吗？ 啊，不是很平淡的，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啊，一天一年一年的过去，然后什么也不知道，那我究竟活着为了什么？不是。所以呢，律例典章我们要听从遵行啊。那律例是什么呢？律例呢是讲到啊，这个永久性的一个行为的规范，跟随的规范。那为什么神要颁布这个律例给以色列民呢？因为当时你明白呢，当他们出埃及离开埃及之后啊，要往这个迦南地的方向走，在路途当中经过很多旷野地啊，这样多人怎样去生活呢？所以神就给他有很多的一个遵守的一个规条啊，按照这样怎样去啊生活，跟人的关系，他自己啊跟神啊家庭的关系啊，这个是律例。那什么是典章呢？典章呢就是它是带有一个判决性的一个行动的一个条文，那有点像就是今天这个法律啊，这个法官啊，你在这个瑞士这里生活的时候，当你犯法了，犯了这个法律了，他有一个典章，你犯了法，可能我不知道这里啊，你丢这个垃圾在这个地上，要罚款呢？要不要？我不知道。哦，不要的，这里这样自由的，你不可以拿人家的东西，我想。但是你犯了规条这个社会的这个法律的时候，那你就法官就给你判一个结果了，是这个意思。这个典章就神要告诉以色列人，当你做错了事情啊，违背了神的心意的时候，你要受罚的。神是很公平的啊。所以这个律例典章就是有这个意思当中。今天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真理底下，不是害怕，不是恐惧，是敬畏上帝，是在真理里面有自由啊，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问题是你有没有真的听从神的话去遵行呢？如果要你分享圣经，我想你也分享了 不少啊，可能你也听过很多，但是你行道行了多少？我过去呢，我跟师母呢，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在英国服侍的时候呢，有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啊，他当时还没信主啊，这个学生在大学里面啊，有两个学生。然后呢，他们就是同居住在一起，还没结婚的同居。然后呢，神呢就那个女的呢有一次来到教会聚会，听到了，她听到耶稣的救恩，她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呢，圣灵光照她知道这是不对的，还没结婚跟人同居啊。所以呢她就跟传道人去讲啊，我应该怎么办呢？现在我跟我的男朋友哦同居哦，他内心有挣扎，也知道不对。然后这个传道人就叫他，那你要跟他分开，不要住在一起啊，不能再住在一起，因为这样是神不喜悦的。当然呢，传道人就为他祷告了啊，为他祷告。那为他祷告的时候呢，感谢主，这个姊妹呢，她顺服神的感动啊。她就跟她的男朋友说，哎呀，我去了教会，我只认识了圣经的真理呢，我知道同居这个是不好的，所以她跟她男朋友说，那以后呢我们就不能住在一起了，那怎么办呢？那个传道人就叫这个女的，不如你来住在我的家啊，她这个男朋友呢是自己住在那个房子，那就 OK 了。所以呢，就这样子，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男生觉得奇怪了，为什么我的女朋友会变成这样呢？他去教会，教会有什么这个力量去将他改变成这样的看法呢？ 所以他的跟了他的女朋友去了教会，慢慢的听到了，感谢主，这个男生呢也信了耶稣。后来呢他们在办这个手术啊，就结婚了，正式的结婚成为夫妻啊。往后呢神啊也去给他们机会去服侍，后来生了一个孩子，整个家庭呢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啊。所以你发现呢，我想讲什么呢，就是原来当你听到神的话语，不光是听进去，很多时候我们这边听进去，这边就出去了，那就忘记了。明天啊、哦、起来啊，新的一天开始了，那却我昨天的事情呢，神的话也忘记了，不是这样。你要遵行，要行出来的时候呢，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圣经，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圣经啊，好像很多很多很宝贵的神的应许啊，好像说啊，应当一无挂虑啊，凡事这个祷告感谢，将你需要的告诉上帝，神就将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赐给你了。那你一听到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真的去接受去遵行啊？这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给我们有一颗单纯的心，每一次你所听到的道是神将这些恩典放在你的生命里面，只是你忘记啊。求神给你有智慧，怎样将你所听到的神的话语牢记在内心里面，甚至背诵啊，然后呢有需要的时候你行出来。好，那我们刚才就讲到这个神话语跟我们的关系的重要。往下去呢这里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听从遵行，就是我们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我们知道了，但是需要神帮助我们。接下去我们看一下这个实践啊。这个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也听过可能不止一遍，但是就是这样，我们需要神再一次更新我们实践，那对我们怎样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在实践里面的本身它的背景呢，我们知道呢神这个写下这个实践，其实是希望你心里而明纪念神的爱跟拯救，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其实想起上帝的时候，你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你是什么怎样的光景，你知道，你自己知道。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现在内心的改变是什么，你经历上帝的恩典有多少，你再次回想啊，帮助我们再次来到神面前所以他是讲到神的爱跟拯救。然后呢这个实践里面呢，其实呢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他讲到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跟神，你跟其他的人，跟你的家庭各方面的关系，其实讲到这个你跟各方面的关系啊。那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实践呢有点像什么呢，那像一个生活的指南，属灵的指南。你怎样跟你的家人相处呢，你怎样跟你的孩子相处呢，这个关系呢，你怎样跟上帝建立关系呢，你怎样跟你的老板建立关系呢，这个在实践呢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教导。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先看这个头四诫啊，头四诫。头四诫呢它很明显讲到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跟他怎样建立关系。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啊，唯一的救主，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你发现了，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呢， 我们会从不同的这个方法或是渠道去寻找，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是独一的啊，只有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呢在第五章的第八到第十节呢，他特别提到除去偶像。偶像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的那个时代近东的人呢，他拜很多偶像啊，这个神那个神，什么也是神的，拜很多，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也是啊，拜什么剑，什么东西也拜啊，最重要就是要保佑我就好了啊，那这灵验那就保佑我就够了，没有真正的去寻求上帝是怎样的，独一的真神是怎样的。偶像他讲到不光是一个好像一个另外一个神明一个宗教，偶像啊，你想一想你心中有没有偶像，偶像可能是一个人代替了上帝，这就是偶像。偶像可能是金钱啊，哇，拼命的赚钱，或者是呢我钱越多我越有安全感，代替了上帝本身，你有上帝就有一切，你有上帝你就是得到真正的平安，这才是真正那个真理的本身。你有什么偶像代替了上帝？在教会呢我以前服侍的那个教会呢，有一个弟兄啊，他信主也不是很长时间，那他很喜欢这个，因为我们在英国呢很像这里瑞士一样啊，在这个房子外面有一个花园啊，小小的花园，这个弟兄呢他很喜欢种花，种花啊，种什么东西，然后呢礼拜六礼拜天他花很多时间去清理这个打理这个花园啊，种什么东西都花很多时间。慢慢呢他就没有来聚会了，礼拜天啊，那我问他老婆，他老婆就来聚会啊，他老公就不来。我说哎，你老公去了哪里，为什么今天不见？他说他要打理这个花园啊，他要铲草啊什么啊，要搞清洁，就是为了这个花园，他很注重这个花园。很奇怪啊，慢慢这个花园打理，这个花园种花成为他心中的偶像啊。我就跟这个弟兄交通，我说你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个花园里面呢？两天哦，周六跟礼拜天花了两天的时间，因为他很喜欢。当时我就问他，那上帝在哪里呢？礼拜天只是两个小时大概啊，你没有花两个小时来到上帝面前聆听他的话敬拜，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有这个敬拜的生活，这样的美好，这是属灵的祝福，为什么你不花这个时间？他就回答不来。那我们只有为他祷告了，后来他有一点好转，但是最近呢我听到老婆又告诉我们，最近也不来了，软弱了，又软弱了，就这个花园吸引他又不来了。你发现我们是软弱的偶像啊，弟兄姊妹，今天你没有偶像。第一个功课啊，因为这个经文你很熟悉了，所以我要给一点功课，你回去啊，你回去求神帮助你。第一个功课给你，回到家祷告上帝，问自己一下啊，检视一下你在你的生命你的心中有没有一些偶像，有没有一些人一些事情代替了上帝，甚至你不来聚会了，你也不花时间去读经了祷告了，这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啊，如果你回家啊，今天回家，如果你家有孩子的话，你孩子你回家，或是你孩子回家的时候，他会怎样？你会怎样？见到他的时候，打 打招呼了啊，怎样啊，孩子怎样，今天怎样，去哪里啊，啊，这是一种交流。交流，我们人与人之间，弟兄姊妹之间也是一样，生命的交流，我们跟上帝也是一样。在你发现这个世界里面有世界，就是神要提醒我们要注重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呢，第五章的十一节啊，专从神的名，感谢主，今天最少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这是一个学习，这也是一种生活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永恒的将来，我们永远跟上帝一起去敬拜，今天我们也学得不好，在永恒当中我们怎样去经历呢？敬拜是一种生活，我在讲啊，敬拜不光是在礼拜天，你在平时也是一样，在敬拜当中，神的心意里面，我们不断的成长，认识上帝。所以为什么你要听到啊？第四节的纪念神的创造与救赎，就是讲的安息日啊。虽然呢，如果从这个时间来说啊，因为礼拜天，我们今天是整个礼拜的头一天，对吗？是主日啊，是礼拜日。周六呢，它是最后一天，这个安息日。但是在我们现在的年代呢，我们通常礼拜天是放假啊，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礼拜的时间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敬拜上帝，同时也是在当中我们得着安息的时间。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宝贵的。我听过 有很多的见证啊，无论是同学啊，或者是不同的背景来的人，他来到教会呢，或者是团契聚来到聚会呢，他会经历一个事情，就是特别的在内心的有一个平安的感觉，这不是其他人给的啊，是上帝给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跟神的关系现在光景怎样，求神光照我们啊。好，那第二个我们进到第五节啊，第五节啊，第五节讲到要孝敬父母。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也讲完啊这个有关神的世界之后，不讲别的，就讲到父母的事情呢？这个我们理解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理解啊，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属灵的父亲，对吗？但是在这个地上呢，我们也有地上的父母，地上的父亲啊。在神创造的里面呢，其实呢，你可以说这个父亲啊，也有好像这个父亲的形象啊，就仿照这个。有点看到一点点这个神的形象，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所以当我们爱神的时候，你一定要爱你的父母。你爱你的父母吗？你纪念他吗？啊，这个我们要啊看重啊，怎样去学孝敬父母呢？我们当中，特别是如果年纪稍微比较大的时候啊。父母能陪在你身边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今天如果父母还在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学习把握机会，要孝敬他，孝顺他。我怎样学呢？我以前信主的时候呢，当时候呢还没出来工作，那我就想啊，我怎样去学这功课呢？有一次我想到了，我想做一件事情叫我妈能欢喜的，这就是爱她了。等于 你爱你的妻子，你爱你的丈夫，你爱你的孩子，你想做一些事情她欢喜的，因为你爱她。那我就想起来啊，因为我没有很多钱那时候啊，我妈喜欢吃这个花生糖啊，花生糖大家都没吃过，小的时候花生糖很便宜的，在这个街上这个卖，很小吃啊，就很便宜的。 那我就想啊，我能做什么让我妈开心呢？啊，我就想到了，哎，下个月是她生日，啊，她生日的日子啊，我能做的这样简单的事情，我就买一小袋的花生糖，我就之前一天买了，然后到当天，我就走到了她旁边，啊，我妈就说，哎。什么事情？我说妈，我有一个东西送给你。为什么送给我？我说你生日吗？今天我就是要孝顺父母，圣经这样教导嘛。哇，他就很开心，很开心，然后就拿来吃。啊，他开心的原因不在乎这个小礼物啊，不值钱的，就是他开心是因为这个孩子还记得我，记得了我的生日，他做一些事情，我欢喜了。弟兄姊妹。我给你一个功课啊，实践不是听的，实践是行的，要行出来，实践是生活。所以第二个功课了，我希望你今天回去啊，你要想写下来，我能做什么事情叫我父母开心快乐孝顺他们。我希望你能求神帮助你啊，大家愿意做功课吗？好像这个不知道大家反应怎样啊？孝敬父母啊，我们把握机会啊，爱我们的父母。然后呢，到这个第六到第八节，它的重点呢，啊，我看的时候呢，我将它归律成一个焦点，就是我们要学尊重。跟其他人的关系啊，有一个尊重的关系。生命啊，五章十七节，不可杀人啊。我想我们没有这样凶，这样恶，这样邪恶啊，不可杀人。但是主耶稣说，在你脑海里面有一个愤恨对方，这个，好像真的想杀他这一种的意念，这一种的已经是犯这个。杀人的这一样的动机啊，有这个动机，这个罪，所以我们要尊重生命是宝贵的，因为是神创造，坐在你旁边的每一个也是神的创造。婚姻不可奸淫是讲的婚姻，我们要尊重啊，在你的婚姻的关系里面，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婚外情太普遍了。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也不讲究了啊，随便的住在一起同居了啊。我们要注重婚姻，这是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是神圣啊，是有这个他的家庭的这一种的这个尾声的啊，所以我们要尊重婚姻。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啊，你要从你信主开始啊，你就要为你的婚姻来祷告。你还没结婚的，你要祷告；你已经结婚的啊，你不要以为你不用祷告，你继续为你的婚姻祷告，为你的配偶来祷告。两个人在婚姻当中彼此的建立，这个耕耘啊，在神的爱里面。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婚姻啊，五章十九节啊，第八节，别人的财物不可偷盗，尊重人家的这个财物，因为这不是你的，这不是你的。这个尊重的，当然这里第八节他也有讲到，就是那个贪婪的这个内心的动机啊，不然你不会偷。啊，我想我们也不会常常，我们也不会做这个事情了。但是呢，有时候很小的事情，特别是你的孩子啊，我们要从小去教导他们，我们自己也要警醒。师母呢，我跟师母呢，现在就是在这个英国伦敦的北部啊，我们在一个土耳其人一个教会来服侍。啊，感谢主啊！神带领我们啊，已经过了有大半年了。啊，我们当中也有同工 来自不同国家的，有土耳其人的童工，有英国人的童工，有来自那个德国的啊，不同的地区的，我们就服侍当地的土耳其人。师母呢，她做什么？我们主要的服侍呢，最主要就是探访跟关怀当地的土耳其人，啊，然后师母呢还要多做一个事情，是照顾这个儿童主入学，这个孩子的照顾啊，教导啊，所以，这个师母常常跟我分享啊，那我们聚会完了回到家啊，他就跟我们分享，啊，那个小孩啊，这个很顽皮的，给我们这个中国的小孩呢更顽皮，我们中国的孩子呢比较容易教啊，这个土耳其的孩子特别的调皮，可能跟他的文化、他的家庭的教育方面不一样的做法啊。有一次的师母跟我说：“哎呀，今天很生气。”我说：“为什么你这样生气？”因为啊，那两个孩子不听我话。他自己跑到这个人家教会的房间，拿了人家的纸笔，拿了人家的东西，好像是自己一样，从来不问别人的，他好像全都是我的，我拿来用了。这师母要教他，这是不对的，你要问人家才让你拿，因为这不是你的，这是人家的财物。孩子不听，哇，跟他在对抗，那就师母就很生气之下，然后就最后才完成当天的服侍啊。你发现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已经有这一种贪心，小小的贪心啊。所以十诫其实让我们在生活的无论是小的时候，现在我们当然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明显的做这个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内心的贪念出来的时候，可能有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拿了人家的东西，那就算了，无所谓的，这小的事情，这个没问题的啊。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财物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这个神给我们的教导。然后呢在最后的两诫哦，讲什么呢？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念人的妻子、房屋、田地，各方面。我个人我去读的时候，我觉得他是讲到品格的问题啊。不可做这个假见证，倒过来说就是你要诚实啊，你要公正。在这个世界现在你要做这个诚实的人也是不容易，对吗？因为你在你的工作的地方，在你的家庭朋友当中，有时候特别他不是基督徒的话，他的价值观跟你不一样，那这样的话你要保持自己的原则，那你就很费劲，有时候可能甚至人家给你很多的压力啊。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做一个诚实的人。那知足呢？就是因为这里讲的不可贪念各方面的事情，所以你发现呢，在十诫里面呢，这个贪婪，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这个罪恶的根源，我们问题的根源。这我想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个贪婪呢，好像之前这个在台湾也有这个地震在好几年前，很多年前，这个我们中国大陆这个四川大地震，同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就是地震之后，你发现有很多房子倒塌的，里面的结构有很多是偷工减料的啊，就好像我们说是豆腐渣工程。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贪。所以你发现在我们要跟随神的时候呢，这个贪这个字呢，常常在我们心中去 引诱我们，贪人家的钱财，贪人家的妻子丈夫，贪人家哇，他有这个住大房子，我住小房子，他开这个名牌车，我开这个普通的车，那里就有这个哇，想有一个希望得到的，甚至有一个贪念出来也不一定啊。所以你发现这个贪，就从我们的内心常常去引诱我们。所以当如果我们靠着主，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离开这个贪念的时候，离开这个贪婪的时候，那我们得罪神的机会就减少了很多啊。所以圣经讲得很对，贪财是万恶之根啊，万恶之根，贪财，这个贪字，所以在这个十诫整体来说啊，我将它画成一个图。你发现在我们人生就是在生活的圈子，很真实的，圣经讲得很真实，在你生活的圈子里面，你离不开，你有家庭对吗？你有父母，你也是人家的父母，你怎样跟他相处呢？建立这个关系，在神的爱当中呢，你会面对很多就是你人生里面你的婚姻、别人财务各方面这一种关系，你要学懂怎样去尊重、看重，这是他的，这是神赐给他的啊。你自己啊，你自己，你的品格，你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我们很多时候要求别人，但是没有要求自己。你只是不断的要求你的配偶啊，你要这样这样，你要那样那样，但是你自己呢，你也没有。所以我们自己在品格上，神说最重要的基本就是诚实。你怎样去追求？就是保守我们这个啊，能在十诫里面这个生活的指南，最后这个中心点就是神。所以你发现这个十诫一开始啊，头四诫从神开始啊，不是从人开始啊，你可以说是也有意思啊，从神开始，就是在我们的眼光先看对准上帝是怎样。当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对准上帝的时候，那你对人你就容易对准。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啊，他对不准上帝，也不跟随上帝，只看着这地上的各方面的他自己想得着的，那这个人呢会出现生活里面很多的问题，跟别人相处的困难。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今天我们所听到这个熟悉的这个经文啊，有一点我忘记讲，就是这个知足啊，知足，我们怎样去学呢？这个第三功课我忘记给你们第三功课。有一个弟兄他是这样学，他就是很简单，你也可以学。他呢就是每一次当举个例子，这一周你经历上帝怎样的恩典呢？比如说神垂听你祷告啊，感谢主，然后你就忘记了啊，这个今天我工作很顺，感谢主，然后第二天你忘记了。这个弟兄怎样学呢？他有没有小本，每一次他经历上帝的恩典他就写下来，哇，一周写两三件，一周两三件，一年哇厉害了，很多了，52周，每一周三件的话100多件，全都是神的恩典。然后他就数算神的恩典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就很满足了。你也可以学啊，从今天开始啊，求神帮助你学这功课，然后呢当你得着神的恩典的时候，你跟人家分享。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越数算神在你生命当中他给了你多少的时候，哇，越数真的这样多的时候，你真的很满足了，你真的不用贪了，因为神给你的多而又多， 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学这个知足的功课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在你的话语里面是何等的宝贵，但是我们能学的只是一点点。主啊，有时候实践我们听了很多遍，但是我们没有真的行出来。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也没有真的爱他们，也没有真的懂得怎样按着时间来跟他们相处。但愿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你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圣灵引导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经历原来实践真的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是生命之道，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祝福。主啊，但愿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位，祝福教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最后呢，我也感谢教会弟兄姊妹啊，我知道呢大家也常常为我跟圣母去祷告，所以我们才过了大半年啊，也感谢教会啊。